我们从几个月前啊，然后我们从约翰福音开始提到，耶稣跟门徒说：“我要离开，然后我回来带你们，我回来带你们。”从那里开始，我们就在谈到，到底这三位一体的神——父神、子神，还有圣灵，跟我们的这种关系是怎么连结的，是怎么样在维系的。而且是怎么样在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进程，已经讲了很多哈。那当耶稣一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用看人的角度来告诉门徒，因为他们忧愁，他看到他们会忧愁，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他们搞不懂啊，他们哪里有忧愁呢？他们还在想谁坐耶稣的左右边，是不是？不，没有忧愁。可是耶稣已经看到他们会有忧愁。神看人的时候会看到他很诧异的，人怎么还不信？神会看到我们的人性会忧愁，神会看到我们深处的哀痛，我们的忧伤，我们的空乏，这是人看不到的。然后约翰福音就试着这个角度。来，希望我们那看不见的这种凡俗的眼睛，眼睛已经够，它的结构已经够精密，已经够让我们觉得要称赞的了。好，如果我们不懂得称赞我们的神的创造的话，刚才周师母的那首歌哈，是我们波卡妇女会的主题歌，那。在本教会的主题歌是《野地的花》，在波卡那个是黎明的晨光啊，这些是怎么样来的？就是看到我们平常不以为怪的一些神的手的创造，那个大能，不但是大能，而且是领受到那个大能里面的爱，或者是光。或者是各种你能领受的，那就是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那为什么我们后来就小鸟叫也听不到啊，花香也闻不到了呢？那我们就到慢慢的，我们再来求神帮助我们，也求主耶稣医治我们。耶稣医治很多瞎眼的人啊。所以我们上集在谈到说，看见，看见，我要看见啊。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谈一个跟耶稣、跟随耶稣，我们已经前面谈到耶稣的都是我们的，哇，谈起听起来都非常的很有荣誉感，而且也很受安慰。哈，刚才提到说神的创造，哈，前几天中秋的时候，我不晓得您中秋节吃的月饼，然后在庆祝说心里在想什么了哈。那天有一个姊妹从中国很有心的穿了一个中国的。中秋晚上的那个照片，那个月亮是金黄色的。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到中国的月亮，他看到的是金黄色的啊。然后他说：“我好像被这个中秋的月亮传达给，就是我领受了一份中秋月亮神的对我的温暖、温馨和温柔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见惯不惯当中，我们每天都在重复：太阳出来啦，晚上去睡觉啦，月亮是勾勾的，是半月还是全月还是月眉的？这个对我们来讲都已经是。还有每天有足够的空气可以呼吸，不管是脏不脏哈，反正这个其他的事情呢，对我来讲都是 不操心的啦，可以这样讲。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操心的那个部分，才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深度的部分，才是我们眼睛需要打开去看到的部分。因为耶稣在世的3年多，都是在医治这些门徒的眼睛，他不在意他们听不懂，他也不在意他们答非所问，但是他在意的是，其实是。耶稣里面的忧愁啦，我觉得是耶稣里面的担心啊，他有一种担心啊，他就是百般的，那他也知道，他深深的知道，一定要圣灵降临，这些门徒们 才会恍然大悟。他们一直在被教导，一直被带领啊。那我们也一直我从约翰开始的啊。那当然，我也触及到其他的门徒写的马太、马可、路加，但是我是以约翰为主轴的。那时候我说以约翰福音14到17章之间为主轴的哈。那我们现在呢，我最后要谈到耶稣的时候，又要回到约翰福音来。我们知道有一个常识告诉我们说，福音书里面有四本，这四本的作者都有他不同的背景，有他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是代表什么？代表神不取消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质，那他就用一个人写就好了，对不对？那圣灵写的嘛，一个人代表就好了，不是？他用四个不同的愿意被圣灵充满来表达神的话语的这四个凡夫俗子，甚至马可是一个最年轻的，还是从彼得口述来的，但是这些福音书都被证明是绝对权柄的神的话语。那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有它的本身的一个关系性，所以他们会有同样的脉络，只是呢有的补充多一点哈。但是来到约翰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到约翰福音了哈，它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为什么神要约翰来写约翰福音？为什么神要约翰来写约翰三书？为什么神要约翰去看到启示录最终最后全部都死了，只有他活得最长？我觉得他是在事实上，可能如果我可以帮他想象一下他的心情，可能说为什么只有留下我一个啊？难道就像现在，难道我是被撇下来的吗？我没有哈，圣经没有这样讲哈，那反而是很器重，还让他去看到天上的活着的时候。就看到天上的景况，这个不是耶稣跟彼得讲的吧？还没有尝死味就要看到了，好，那就是彼得，耶稣在讲彼得说你以后要怎么样？他说那约翰呢？他说那跟你无干，好，这里有人要没有尝死味就会看到神的荣耀。那约翰就被分派来写这些书信，请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每一卷书，神所用的人都是神所爱的。那么这一点呢，偏偏就是约翰体会的最深刻。不是说没有体会很深刻，我们就失去了耶稣给我们的福分，不是，而是说呢，至少要有个人，有个角度，真正的体会到跟着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领受耶稣所得着成为我们的这一份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耶稣是把之父怀中的独生子，把父看不见的父表达出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之后就什么？我们也看过他的荣光，我们是应该看到他的荣光。所以约翰福音有一个很重要的，约翰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眼睛，有很特别的眼光，这也是我们这一次。我在也是祷告寻求神带领着我们一直在看见约翰所看见的。好，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对于神所造的世界常常视而不见。那视而不见呢，我们就会活在一个感觉好像感觉一个枯燥无味、空虚，也是虚空，然后也是一直在重复的一种生活里面。神不是要我们这样过日子的哈，神要我们有外面的眼睛，有里面的眼睛，而且神不是只有让我们等着到天堂去才欣赏约翰所讲的那个天上的场景，不是这样的。他的心的成交下来的，降到人间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人间的时候，耶稣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先看一下罗马书第8章29节哈，
要念吗？
等一下，你也翻到，因为我还要30节哈，30节是我们以前提过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把它放在 第八章二十九节。好，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当刘磊帮我们念的时候，是念我们今天的重点，但是后面那一节是我们以前曾经提过的，所以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好，好，请你念。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好的，先到这里哈。前面那几句，或许我们都已经不一定背得起来也模糊了，但是有一句我一直强调，耶稣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这个至少我们会记得，对不对？我有份呐，哈，我们有份的哈，我们要得荣耀。然后刚才约翰在第一章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还有一个约翰也很特别，就是耶稣的表兄，他一看到耶稣，他说：“看呐，神的羔羊。”羔羊跟荣光有关系吗？有关系，因为你到启示录去十四章的时候，他说里面有很多很多人啊，144,000，那些人是哪些人啊？它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数目字。然后他说里面有哪一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不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一群跟随羔羊的人。那些人是谁呢？就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就去哪里，然后有一天就跟到天上去了，跟到他的宝座，父神的宝座旁边去了，还有羔羊的荣耀所以我们一直在唱说啊，我要看见耶稣，我要看见耶稣。那么这个看见耶稣会有一个结果出来。我一直很感谢我们选诗歌的那个，特别是阿志莎最近常常唱那首《我要像耶稣，我要像耶稣》哈，我愿像耶稣，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里面最甘甜、最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觉得我生命里面有什么样让我觉得有热情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就是这一点。好，那当然我们有不同的生命的经历，我们有不同生命的这个表达。好，我们个人不一样。你看马太、马可、路加，他们表达的跟这个跟约翰表达的不一样。那这些都是全面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但是一定要进入约翰这种眼光，不然的话，神不会让他写这些书信，一直告诉我们，一直提醒我们。甚至还让他有那种优越的优先权去看天上的情况，为的是我们呐、啊，开我们的眼睛哈、啊。那刚才刘磊帮我们念的罗马书谈到，我们是要被称为义之后，要得像神的儿子耶稣那种荣耀。什么是荣耀？其实大家都很模糊，对不对？但是荣耀只有属于神的，荣耀没有别人的。没有说哦，那个人拿什么奖杯，那个人不是的啊。即使我们得到奖赏，也不是荣耀，荣耀只有属神的。可是神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女，所以我的就是你的。我们上次在讲这个，那么我们集中到29节来，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先决条件。首先呢，28我们很熟，凡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个是信心，不是相信你可以得到益处。我们要搞清楚，信心是有对象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信心很大，所以让耶稣做的大事，是我们的神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当我愿意的时候，当我讨他喜悦的时候，他就把它彰显出来，那就是神的荣耀。好，爱主的人会得到益处。凡事哦，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话，那如果你没有神的话，那很抱歉，我们可能就只有剩下那20%。那么那20会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吗？不是，带我们感叹，带给我们绝望。 但是当我们爱神的时候，那就是很重要，我们要跟好耶稣。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没有在天上看我们，他到地上来陪我们。然后我们有他的时候，那80%的不好会跟这个20的平顺合在一起，成为神眼中对我们最大的益处。这是神应许的，这是要信心啊！每一次好事不好的时候，不要老是要去处理，或要去把它解开，为什么这样？如何能够找出路啊？而且我们很容易就会从别人的身上去找问题，那是我们的益处。有压力的时候是我们的益处。我常常跟最近常常有几次哈，那个傅妈妈也知道啊，还有姐妹，我也给他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什么什么亮，张文亮是吧？教授是张文
对，
亮，我忘了是吧
张文亮教
？OK，
授，河马教授，台湾的。
我完。听他解释这些神的这个所创造的这个过程当中，树啊、花啊、水果，他很会讲水果哈，特别是台湾的水果，他就讲这个香蕉，他说香蕉最甜的是哪一根，你们知道吗？因为他是教授嘛哈，所以他很喜欢去问学生不懂的，就好像让他们觉得说哦，我不懂什么，我就可以学到什么哈。很多时候。优越的学生、聪明的学生都感觉说，这个对我都没有问题。可是他就很喜欢挑战学生的问题。他说那个香蕉最甜的是最旁边那一根，而且那一根是什么？香蕉有弯度，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香蕉生出来是直直的？没有神的创造都有他很巧妙的，不是说我不是崇尚那个教授，我只是说他看到我没有看到的哈。那个香蕉竟然是弯的，他说这里面有两个物理的定律，一个是压力，在旁边那个受到那个风啊、雨啊压力最，那它第一个嘛，挡在第一个最大，然后呢，它产生一种张力，它被压的时候，它就会挺起来，它就要为了不被压扁，它就要出力。我觉得当我们说凡事互相效力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一方面压力来了，一方面你有个张力。神不是叫我们做那个他手中的一个成品，然后拿到这个公司，拿到那个工厂去做一个复制品，不是这样，都那么的特别。所以他说最甜的是旁边那个最弯的那一根啊。你看他就是看到我们看不见的，好，所以我觉得他在启发我的一些从这个自然定律啊的这个眼光哈。那当你这样一去注意的时候，你觉得太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太多我们可以享受的。为什么我们都把自己栽在一潭的烦恼丝里面？哦，3000烦恼丝里面，然后都是在想那个以后的忧虑啊，这个心里面的焦虑啊，这些啊。所以我们就像耶稣跟门徒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那当然，我们都会说我们是凡人呐、啊，怎么会不忧愁呢？哈！但是耶稣就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让我们尝到天国的味道。那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些人得荣耀的人，他有一个在神手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的工作，要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为。我们的那个弄懂我的心，我的主轴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说，如果我们是蒙神的、蒙爱的儿女的话，那就应该怎么样？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效法神。如果我是神的儿女，那我不应该有神这一位天上的父神的模样吗？包括我们的讲话。我越来越发现，说我们的讲话其实需要被洁净。有时候我们讲，觉得讲了一句非常正确或非常有道理的话，或非常恰当的话，形容词什么词也好，但是我们都不知道这个话一讲出去的时候，我们亏损了神的荣耀。 形容一个人怎么样，或表达了我们不是很知道的一个情况。我的意思是说，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如果学了基督，就不是这样。那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要学出像神儿女的模样。所以在这里是我们这个课题啊，我在这里可能会有2次，不到3次，不知道啊，看神怎么带领。那在这里呢，这是今天我们的焦点，我们灵修的焦点。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当我们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就是耶稣是我的长兄。长子长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会比这些西方的概念更深刻。他是我们的种兄、长兄，你排行老几啊？我排行老几啊？长兄才是我们的代表，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这个神的家里面，跟长兄有一样的福分、一样的荣耀、一样的产业、一样的被神呵护，一方面也要一样的被神像用长子一样来用我们。我们通常如果在家里面有一种感觉，好像父母亲重男或者是重这个长子，好像给他特别待遇的时候，我们所渴慕的是什么？除了爱以外，我们渴慕的是那个长子的那个位分，我们渴慕的是那个长子的价值。那个排行是改不了的啦，我排行第几，这个不是父母亲故意安排的，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可是这个排行并不会减少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像耶稣一样的福分，或者是价值。浪子回家的时候，当他再一次恢复他的儿子的身份的时候，在爸爸的眼光中，他没有比大儿子少什么。不管以后他有没有再分到财产，这一点圣经没有讲。有人说，哎呀，他是父亲又给他另外一份，我没有看到，他那一份已经拿走了，但是那一份是用得光的，那一份是照记上结束，他就没有了，那个是最不重要的，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什么？父亲恢复他的是什么？他儿子的身份，给他儿子的一个确据，权柄啊，他的戒指啊，那个权柄，他的那是盖章的啊，那是他做他的一个认证的。这些我们都有，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过程，就是要按着神的命定，这里说预先定下，要效法长子的模样。好，我在往下之前呢，我要请周师母帮我们带我们这一个部分的一个灵修主题歌。我知道我讲再怎么多，我没有办法把我得着的完全都给你，而且我得着的也不完全，我得着也是极为哈，你会得着可能还会得着比我更多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说这个短歌哈，灵修短歌从妈咪帮我提出来之后，我就认为说它真的是好像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儿歌一样，你知道儿歌很重要吗？儿歌是什么？儿歌是我们的成长的文化。儿歌是我们在每一天，就像那个抱在身边的那块布啊，从小 baby 的时候哈，或者是吸手指啊那样的一种安慰。所以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灵修的时候，也有一些对神唱的儿歌，也是神要我们唱的儿歌。我们有没有什么谁记得我们小时候学的儿歌？你们应该不会从小就唱那些革命歌曲吧？应该不会吧？是不是有谁记得你们唱过儿歌？
好像真的是从小学的都是革命歌曲，我也没有儿歌。
有没有谁记得？应该有吧。
我小的时候，我外婆教过我一首歌，叫 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很可爱。对，我现在还记得。
家庭真可爱，有没有？是这个吗？哦，没有大厅堂，是的，是对，是的，那是小时候，对，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是啊，什么？冬天温暖，好，
夏天
夏，
凉，对。
还有，有没有人记得你的儿歌？有没有人唱过《我家门前
没
有
有江河，
山》？对，
后边有山，
山坡，然后呢？
山
听完吗？
坡上面野花朵，不如
我。吃火，对不对？啊，
小河里有白鹅，西，忘记，有白鹅，
呀，是
对。
的，虽然我们越来越模糊那歌词，可是它深深的那个调子，还有它里面的情怀，那些都是很纯粹、很单纯、很淳朴的。一些我们小时候成长中的一些场景，包括一些诗也是一样，呀，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儿歌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虽然后来我们也不唱了，但是我们还会教我们的下一辈唱，有时候会这样子，好，我的意思是说，好不好？我们跟神的灵修之间有一些我们更对主唱的儿歌。儿歌是在一个很自然的环境中，然后我们会觉得放在心里面，不会忘记的啊。即使有时候歌词本身我们会忘记，可是呢，那个当那个富妈一唱的时候，她心里面那个场景就出来了啊。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像这样的短歌那么多了哈，就像儿歌像那么多，其实是有的，但是我们会有几首更能够放在心上的。那么当初妈咪提醒说，好不好？我们唱一些灵修的短歌。当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对着主唱；当我们唱的时候，真是进到那个歌词里面的我们的意愿、我们的心愿那我们现在唱一下我们这一段的信息的这个灵修的短歌。那我要学主耶稣啊。我要学主耶稣，我要学我的主哈。那我请周师母先带我们唱一下。
好，我来唱这首歌。我要学像我的主，我要学像我的主。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是路途，我要学像我主耶稣。
刚才在周顺的时候，如果我教孩子唱这首歌的话，哎呀，我们可能就会又唱又动又跳了哈，就有很多动作哈。我发现我有很多在台湾带那个营会的儿童营会的时候，中国也带过哈。那我很多这些歌词呢，就是过去唱的歌词呢，会因着脑部的萎缩，好像有时候就会忘掉啊。但是对于那些教孩子唱的歌，因为我用童心带他们唱的时候。反而是很深刻啊，非常深刻，因为又有动作，用心在那里，然后我们就加强我们的印象。好，我要学像我的主，我要学像我的主耶稣。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是路途，我要学像我的主耶稣。好，那我们到最后我们再复习一次，慢慢的我们就熟悉了哈。那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的灵修的这个内容。我们知道，现今要过的每一天，为什么耶稣说你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已经定下了我们每一天的进度，我们每一天可以吸取的营养是什么？不管是压力，或是张力，或是你觉得。很舒服，很平顺，忧虑是 无止境的。太阳很，阳光总是高高的照在天空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说：“哎呀，我们需要雨啊！”当好几天连着下雨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都见不到太阳。”所以这种情况，太阳会不会出来？雨水会不会下来？就不是我们的事。但是我们有感受，我知道，但是我们的心要放在。我如何在这个张力跟压力里面，互相效力里面，让我有一个进度，就是效法神儿子的进度。那我们就要从这个效法耶稣，好，我们有已经有确据，我们有神儿女的这个名分，名跟分我们谈过了哈。那我们有神儿子的，他要承受的，我们都会承受。那现在。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一种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上面的一种应该讲责任好了，事实上是本分跟责任。好，我常常说现在跟未来，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现在，然后向着标杆未来，向着标杆跑。好，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努力的，因为现在会连接到未来。信耶稣是继续的，是继续的进行式的。中国的词没有办法表达这种时态，啊，我们只会用一些形容啊，过去的我们就用了，叫做过去了。但是呢，正在进行的，我们只会用一个形容词啊，继续的信。但是我们如果写凡继续的信耶稣的人，然后由信继续的信的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这个背景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吸收得很怎么讲，很达意了哈。但是呢，事实上原来的这个原文的状态就是继续的啊。好，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先来看，我们还是回到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很特别。约翰福音里面呢讲的故事不多，可是他的眼光是看到这个深度下面，等于说那个宝贝，他把那个宝贝展示给我们看，就像他把展示给我们看那个天堂这个天上的情况一样，展示给我们看到神的宝座羔羊在那里啊。那在这里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2章26节，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好吗？先看这个服饰啊，我们先把这句话拿出来搅局一下，来，请。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哇，这句话也是一样，要再次告诉我们，我会被我们的父尊重。那怎么样可以被父尊重？这个被父尊重，这个是本来是我们要尊重，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神，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竟然父用这样子来对待他的儿女，父要尊重我们，这个都有圣经都常常讲，你尊荣你的神，你认他的名，他就认你的名，你尊荣你的神，他就尊荣你，所以父子是同享的，共分的，父的一定是要给儿女的，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我们说天上的父的概念。那这里提到，若有人服侍我，我就当跟从我，等于把服侍等于跟从，请我们扩展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领域哈，新的领域，不要把服侍等于我做什么事情。有做事情，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说，如果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等于说，如果你跟从了主耶稣，就是在服侍。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好， 若有人服侍我，记得这里的服侍的对象是主耶稣，不是做什么果效出来，不是什么业绩出来。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一定有两条路，一个是宽路，一个是窄路。如果你注意看约翰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稍微来咀嚼一下。什么叫做他在那里，我们要在那里？意思是说，耶稣不是要走了吗？他说呢，我做的事你们要做的比我更大。那是不是那群门徒就赶快再去召集超过5000人来，再一次给他们薄饼，再一次给他们吃到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用约翰的眼光来看什么叫做服侍。跟从耶稣，刚才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意义了。神命定我们要有耶稣的模样，那我们做什么会有耶稣的模样？赶鬼、医治，这个是耶稣做过的哦，而且他做的很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约翰所看到那个牲畜的时候，我们就会分道扬镳，一个宽路，一个窄路。宽路是什么？哇，好多人都来跟着耶稣，好多人都来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甚至呢，把他当作救世主。这些都是让我们很兴奋的场景。但是，从耶稣的降生到耶稣的在世上的结束，结束在哪里？结束在坟墓，走我们必经的过程。而且死得比谁都惨，生得比谁都卑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看到一个荣耀在哪里。我们不要走错路了，走错那个世人认为很多、很大、很让人非常稀奇的，不是那个。终究我们要走的是，我服侍主耶稣，我跟随主耶稣，我认他为我的长兄，然后。我学像神儿女的模样，有一天我们就很自然的就进到神给我们的那最后的一个终局里面的无比的荣耀，无比的这种美好。那么，如果你注意看约翰十二章，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圣经哈，不要只有听我讲，你会看到那个前面。我看哈，11章的尾巴是谈到那个拉撒路，对不对？哈，我们看到这个拉撒路的死呢，这个事情呢，这个是神迹没有错，哈。但是你会发现，约翰讲神迹的时候，他对神迹的一种看见的，还有他的解释，会跟前面三个不一样。三个是事实，前面马太、马可、路加是事实。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会看到我们眼睛看到的。神不会取消我们这个方面的。不要以为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活在人间，我们就好像就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的，我们活在这种生老病死疾苦里面，我们也一样。因为神的普遍恩典给好人也给歹人，我们也活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跟从耶稣，他在哪里就去那里。所以我们就不能离开这些啊，请你不要误解，以为好像我觉得约翰福音写得最最出色，不是这样子，这是合起来的，整个合起来，我们看到那一位在马槽里的耶稣，那一位完全的人性的耶稣，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的儿子，一开始创造就在那里的这一位耶稣。所以对耶稣，我们所跟随的耶稣，我们要学习的这个长兄的。他的人性跟他的神性都会整个交集在一起，有他的广度，也有他的深度。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十二章这里一开始，哇，这是个大事，对不对？这个拉撒路复活了，很多人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来信耶稣。那耶稣这个是最后一次。回到这里来， 到伯大尼哈，这是他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怎么讲逾越节，他每一次逾越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哈。那约翰福音它的场景哈，它的地点，因为地点很多嘛哈，前面三个福音都会放在这个这什么加利利海啦哈，在那个附近啦哈。那有时候会撒玛利亚这些都有哈，但是呢，基本上约翰福音的场景大部分都是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耶稣他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标杆，还有他的终点，人生的终点，而且有他的神命定他，神怎么命定他就怎么命定我们，因为他定下就是他定下一个标杆给我们，那么耶稣呢就再一次回到这个。伯大尼，这个是在逾越节之前的哈，伯大尼，也就是在晚餐最后的晚餐设立之前。那在这个地方呢，你想象哈，哇，耶稣来了，那个复活的拉撒路成为大家每一天都在谈的对象，每一天都在称奇的一件事情，他又来了。然后呢？当他一进到家里面去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玛利亚拿了一斤极重的真拿达香膏。他们说这个大概是他们的30两银子，大概就是一年的年的那个工资哈，很重，很贵重啊，很贵重，不是极贵重的了哈，不是极重哈，对不起哈，就是很贵重的哈，这样的香膏，把它插在耶稣的身上。为什么玛利亚这样做？不知道，我没有去从圣经体会到底。有人就会说啊，因为他听到耶稣讲的，他要死了，他帮他先做他的埋葬的工作，趁着他活着。有人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学着啊。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门徒们应该趁着他在那时候做他们以后不能做的事情。耶稣在这里跟耶稣不在我们的身旁，有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些现在的一些工作没有错。那玛利亚做这件事情呢？耶稣在拉撒路的家，那我们来看他的门徒有没有在这个家？因为是刚才说耶稣在哪里，门徒就要在哪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动作呢，一出来，这里提到犹大哈，我们知道犹大是后来卖耶稣的。而且提他是一个贼，因为他管钱。那管钱的话，就所受的试探、诱惑是很大的。那基本上他们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希望耶稣做王，他们可以有个一官半职，都是在这里的啊，因为都在那钱呢，当然也是这个荣誉啦，还有地位啦、名气啦，还有物质啊，这个都是。世界上的一些所谓的荣华富贵的内容，所以犹大看到的是，哇，这么多的银子，竟然就这样报销了，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神也要我们做一个很忠诚的一个仆人、管家，我们不能随便浪费神的给我们的拥有的这些资源。这个很有道理。然后耶稣，我们看到哈，每一次耶稣在碰到仇敌的，仇视他的，或者是为难他的，你没有看过他有任何的为他自己的反应跟责备，为他自己的原因，但是他会为着上次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提到回到那个易怒啊，他为着神的缘故，父神的缘故。他就会有一个表达，而且他每一次责备法利赛人，他事实上不是责备他们这些人，是责备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这个假冒伪善，就等于你对于真理是一个冒犯，对于圣灵是一个冒犯，对于神自己是一个冒犯，这是耶稣所不容的。可他从来对人没有给他们任何的他以个人身为一个人啊，那时候他是一个人，对不对啊？的一个位分呢， 他没有用他神的那个公义审判的这样的一份本来有的位分来面对这些仇视他的人，要卖掉他的人，即使面对一个犯了奸淫被抓来，他们其实是要责难耶稣。他说：“你们谁没有犯过罪的，拿石头打他，先拿起第一个石头。”也没有责备他们，他们是自己摸着鼻子走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在耶稣最后的那个晚餐的时候，逾越节的晚餐了哈，过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还是让犹大坐他的位置，他还是一样剥饼给犹大，他完全做成了他要做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来讲这件事情。这里约翰跟我们做了一个解释，犹大讲这个话哈，在12章里面不是真的挂念穷人，因为他是个贼，带着钱囊取其中所存的。约翰很了解他，对不对？他们在一起吧。那犹大有犹大的问题，可能彼得一样有彼得的问题，约翰也看到自己有自己的问题，但是犹大看到一件事情。当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其实不是只有犹大了。几次的经验，有还有其他的那个妇女把那个打破拿达香膏来擦耶稣的时候，不是只有他，门徒们都很过不去。不要这样浪费，因为他们不是富有的一群人，他们是很注意怎么样，很仔细在用那些他们有的，人家奉献，人家提供的，是很珍惜的那一群人。可是在这里，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我是很好奇，为什么玛利亚懂得去做这件事情，怎么舍得去用这些香膏？我很好奇。但是这个就是耶稣说的：“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如果你要服侍我的话，记得服侍耶稣。”我们是要行善，我们是要顾念穷人，可是我们不是在服侍穷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服侍的一个焦点。我们崇敬的，让我们服侍里面是有敬拜的那种内涵啊。侍奉、服侍，一个是本分，一个是呢，里面有一个聚精会神的。而且耶稣说，就是要跟着我，你服侍的就是我。那么跟我，我说服侍里面不是没有做，有做，可是我们要看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是吧？如果是我是你的话，哎呀，以后都要被人家拿来。做一个美谈哈，你看耶稣还没有死，我就先帮他擦这个香膏了。你知道为什么后来，他死在被放在墓洞里面的时候，三个妇女又跑回去，就是有一个香膏没有擦到 他们在星期六不能买，那个他们的安息日是周六，他星期五被定，对不对？然后周六不能买，终于呢星期天，赶快要去擦补擦那个香膏。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安葬的这个一个成熟哈。然后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到了第八节的时候，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当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什么叫做他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或许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他在讲的不是一个地点。照理讲，既然这个妇女要奉献这个30两银子的香膏，好，那么现在呢，犹大可以说：“来，我们拿着这些钱去周济穷人，对不对？”可是耶稣就没有在穷人那里，就是在这一家里面。所以，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叫做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我想我今天先停在这里，就是我的主题，照耶稣所做的去做。那我们今天先给一个定义，我们如果要领受神儿女的这个不但名分有了荣耀的位分的话，那我们有一个现在需要尽我们的全力去努力的，就是耶稣在哪里，我也要在那里。而且我的人生就是为了服侍我的主。刚才那首短歌说，我要
向我主，
我要向我的主，对，向我的主，好，向我的主。既然你称为主的话，就心无二意了。人的空虚啊，还有人的迷茫啊，人的忧虑啊，就是因为我们讲了一句话，中国话叫做六神无主，六个神却没有主，我们只有一个神，我们也有一个主。所以信仰是你认定了一个主，然后他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回去思，我们大家思考，我们也祷告，也寻求神，让我们明白到底耶稣这句话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章约翰十二章从头到尾把它念完。其实我们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是从前面讲回来的。我们从十四章开始讲到十七章，现在要折回来我们现今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人生的路途啊。那我请周师母再带我们唱。
我要学向我的主，我要学向我的主，我知道我不孤单，当我行过是路途，我要学向我主耶稣。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无比的感恩，到你的施恩座前，要献上我们感恩的祭，来荣耀你，来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到世上来救赎我们，付上极重的代价，生命的代价，救赎我们，而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认定主的话是绝对的，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质疑。我们对于主所要我们做的是绝对的忠心的，没有任何的意见，也没有任何的自己所开辟的小捷径。主，就求你造就我们这个听从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本来我们没有的德性，我们的品格，像保罗所体会的一样，如果我们学了基督，就不再像这样。我们本来不是这样，你了解我们，我们本来不是这样。现在你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旧的都已经过去，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何等的感恩，何等的奇妙，配得我们颂赞三位一体父子圣灵的神。但愿我们再次在看这些耶稣在世上对门徒们所教导他们的，所带领他们的，所做的一些模范，一些示范， 我们好像身历其境一样。我们不是离开2000多年来看耶稣，而是就像在当时候，像刚才我们就好像在那个马大玛利亚这个家里面，这个被耶稣从死里叫出来的拉撒路的这个家里面一样，就好像我们加入这一群门徒们，这样的一个聚集，这样一个团契。可是帮助我们更像玛利亚，我们不知道他怎么样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事情，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所在的地方做出一个最讨你喜悦的一个动作，而且是献上，让主的名有香味的，让天上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求你也开我们的眼睛，求你也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每一天跟从耶稣，就是在服侍耶稣，就是在跟我们的主，然后他在那里帮助我们，也在那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能够表达的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主，你鉴察每一个人的心，不管我们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身量是年资多还是少，不管我们的自然的年纪是大还是小，老还是幼，主，我们有同样一个结局，就是在见到你的时候。要领受我们那一个位分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向主的。我用感恩的心来领受，你也继续的用你的灵来光照每一位。主，我讲的再多是没有用的，我知道是没有用的。除了我们听到耶稣自己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